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月相呢是在亏兔月阶段啊，明天晚上的23:54会迎来下弦。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4级，长江口区4-5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4级，明天最高温度7度，最低温度-2度，有薄冰，郊区-4度到-6度，有冰冻或严重冰冻，今天的最高温度4.7度，最低温度-0.2度。特别来关注的是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的16:20发布的霜冻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晨，本市大部地区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3摄氏度左右，将会对农业产生严重影响。今天的新闻实验室的知识对撞机部分呢，我们会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迎来首飞。美国东部时间2月6号下午1:30，总共有27台发动机提供推力的猎鹰重型火箭将尝试发射升空。更为吸引人眼球的是，这一架火箭还将运载 SpaceX CEO 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跑车一同飞翔。猎鹰重型火箭的发射有什么样的看点和难度？作为马斯克火星殖民地计划的重要一步，未来这台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火箭又将承载哪些任务？今天晚上呢，将会邀请资深航天科技记者为大家揭秘。那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里与大家一起聊的是唐月。唐月你好。
徐总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
好，谢谢唐月。那么首先开启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传出消息，学校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近期在环回差分相位量子密钥分配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银振强、王双、陈威、韩正福等人在理论上完善了该协议的安全性证明，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分组脉冲数最小、安全距离最长的 RRDPS 协议，解决了该协议在实际信道条件下分组脉冲数过多、效率偏低的问题。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日前是发表了该成果。 RRDPS 是日本和美国科学家2014年提出的新型量子密钥分发协议，无需监测信号扰动参数即可实现对窃听者信息量的估计。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呢，也具有系统简化、误码率容忍高等优势，但是呢，该协议仍然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不能定量描述窃听者攻击行为、系统误码率和信息泄露的内在关系，实现的装置复杂，限制了实用化。研究组通过实验，在30公里的光纤信道上实现了免误码检测的密钥分发。如果结合信道扰动参数，安全距离呢则可以达到140公里。该成果对于丰富高维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性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升系统的实用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北京市已经明确，自动驾驶车辆可以在北京上路实测。从北京市交通委传出消息，相关部门近日是下发了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能力评估内容与方法试行和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封闭测试场地技术要求试行， 明确自动驾驶车辆的所谓路考细则。评估内容包括动态驾驶能力、认知与交通法规遵守能力、执行能力、应急处置与人工介入能力、综合驾驶能力、网联驾驶能力评估等等。其中呢，对驾驶行为的评估包含感知周边环境、车辆自主横向和纵向操控、通过人可感知的方式提醒周边交通参与者等等。评估人员将根据自动驾驶车辆的车型和申请评估分级级别，在具备评估能力的封闭测试场地进行评估。接下来关注 IT 产业界的热点。支付宝呢是发布了今年的所谓集五福活动，集齐和谐福、友善福、富强福、爱国福和敬业福的用户，将会在除夕夜晚10:18共同瓜分5亿元的红包啊，单个红包金额最高666元。另外呢，腾讯宣布了 QQ 走运红包活动，除夕之前将依靠去年手机 QQ 的运动数据报告进行红包抽奖。除一到初三呢 ，QQ 运动每检测到100步运动就可以抽一次奖，总奖池也有2亿元人民币。美国股市大跌引发的避险情绪也进一步加快了正处于下跌通道的比特币的下跌速度。根据数字货币信息网站 CoinDesk 的报价，今天中午的13点，比特币的价格只有5995美元左右了，延续前几日的下跌，单日跌幅超过10%。而2月1号，比特币才刚刚跌破10000美元，没想到短短5日又跌超35%。今天凌晨，英特尔宣布推出名为 Vant 的智能眼镜。 Vant 是配备了塑料边框，总重量不到50克，比正常眼镜稍重一些，但是远远轻于 Google Glass 等其他智能眼镜产品。与其他智能眼镜不同的是， Vant 是不配备摄像头，而是控制一种功率非常低的一级激光，在人眼上投射400×150像素的红色单色图像。Vant 的主要目标呢，是为用户提供简单的通知功能，还具备蓝牙功能，以供用户连接智能手机。英特尔称，这种智能眼镜比智能手表更加隐秘，能够让用户在从事其他活动的时候查看通知。有消息说啊，苹果公司将会选用英特尔作为下一代 iPhone 的调制解调器芯片供应商，而放弃现有的高通公司。高通呢一直是苹果的芯片供应商，但是目前正在和苹果就芯片专利费进行拉锯，苹果拒绝支付大约10亿美元的专利费。怕手机碎屏吗？很多人都担心啊，但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将不再困扰消费者了。美国阿克汉半导体公司正在研制人造钻石玻璃屏，配备这种屏幕的手机有望于明年面世。钻石玻璃采用纳米晶体技术，让晶体随机排列，增强屏幕的坚固性，还会让手机运行温度降低。由于是用甲烷人工合成钻石，这种钻石玻璃屏不仅是保留了天然钻石的特性，还能够过滤电子，比蓝宝石屏更为明亮清晰。眼下阿克汉半导体公司正在与一家手机制造商合作，对钻石玻璃屏进行压力测试，并检测它对触碰的反应以及其他材料的匹配度。此外呢，公司还与一家屏保生产企业合作，希望将钻石玻璃屏应用到更多的设备上。目前呢，微软是更新了对 Office 和 Windows 的服务，并且预告了 Office 2019服务即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就登场。遗憾的是呢，用户只能够在 Windows 10以上啊才能够享受。微软表示 Office 2019呢将不再支持 Windows 7和 Windows 8.1。想要用上最新的 Office， 用户需要更新到 Windows 10。微软此举除了希望更多用户更新 Windows 10之外，还将推动那些仍在使用 Windows 7和 Windows 8.1 的企业来订阅 Office 365服务。 微软呢还改变了 Office 一般生命周期为10年的传统， Office 2019呢只提供5年支持以及预计2年的额外支持。亚马逊宣布已经和法国政府达成税收和解协议。法国政府曾经要求亚马逊补缴2亿欧元的税金，原因是亚马逊为了避税，将销售收入从高税率国家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亚马逊没有透露和解协议具体补缴多少钱，但承诺将来呢会如实报告其在法国市场的全部营收，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市场。更多的身份信息文件都将被放入到手机当中了，包括最近的身份证、驾驶证。芬兰交通安全局将会在今年夏天之前发布新的数字驾照，司机呢用手机 APP 就可以查询及时更新的驾照信息，用来验证身份。除了取用更加方便之外，数字驾照最大的便利呢是来自于信息的及时更新。而除了芬兰之外，美国、巴西、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在尝试推进这种数字驾照。沙特阿拉伯周一宣布要投入3亿美元在本国建造一个太阳能农场，说此举可能提供上百个就业机会给20万家庭供电，并且计划在今年年底共投入70亿美元来建造太阳能和风能农场，争取到2023年之前让新能源占全国供能总量的10%。沙特这样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可以减少国内消耗石油的量，卖更多的石油到外国去。一位看起来像23岁美女主播的机器人艾丽卡，很快呢将会正式上岗，成为日本电视台的一位新闻主播。大阪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石黑浩是艾丽卡的创造者，他说这位美女机器人将会在4月正式取代人类，成为真正的新闻主播。除了播送新闻之外呢，这位艾丽卡还能够与人类对话。艾丽卡呢是内置语音生产算法、面部识别技术和红外追踪传感器，可以识别人类的不同身份。